古希腊戏剧以诗化的语言，神奇的故事，至今仍带给人们启迪。一部部经典之作，2000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地上演于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究竟古希腊戏剧是如何产生的？导演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罗锦麟教授将为我们揭开古希腊戏剧的神秘面纱，一同感受古希腊戏剧的独特魅力。百家讲坛在文学馆听讲座为您讲述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敬请关注。罗锦麟正在排演他的第三版古希腊悲剧《美狄亚》，用中国的传统戏曲河北梆子演绎古希腊悲剧。他导演的古希腊悲剧已经出访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种全新的古希腊戏剧演出形式是罗锦麟的大胆尝试，也是他对古希腊戏剧精神的理解与感悟。罗锦麟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他从小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罗念生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翻译古希腊戏剧的专家。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从学生时代起，罗锦麟就开始自编自导自演话剧。
我从希腊悲剧中感觉到2400多年前的作家与戏剧家对人、对命运、对戏剧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今年66岁的罗锦麟依然终日奔波于他喜爱的戏剧事业，排演戏剧、给学生上课，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是生活给予了他无限的创作激情，更是戏剧艺术赋予了他不老的人生。
戏剧干预了人生，人生造就了戏剧。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戏剧时代出现在古希腊，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它几乎在诞生的时候就耸立起了一座人类戏剧史上的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古希腊戏剧最初是以怎样的形貌出现的？产生了哪几位伟大的戏剧家？它的戏剧艺术，特别是戏剧精神，又是怎样创造的？今天呢，在文学馆听讲座，我特地请来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导演艺术家罗锦麟先生为我们演讲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那么下面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先生为我们开讲。
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的听众来关心古希腊戏剧。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人类的这个文化史上，称得上古老戏剧的大约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印度的梵剧，一种是中国的戏曲，一种是古希腊戏剧。很可惜，梵剧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了记载，但是任何作品没有留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梵剧的最早的剧本是公元后1、2世纪的。那么中国的戏曲大家也知道，起源于南宋，也就是公元10到11世纪。那么古希腊戏剧呢，那么现在呢存下来的剧本是公元前5世纪。所以我们现在说有史可记载的，我们能够看到完整剧本的人类最早的戏剧，就是古希腊戏剧。 那么我们搞戏剧的入门的时候就要学古希腊戏剧啊，确实古希腊戏剧它2400-500年以来它的剧作它的文学品味特别是它深刻的哲学的含义直到今天仍然在指引着人类在奋斗。非常简单的说，因为在古希腊戏剧中间它是直接反映了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古希腊的民主精神最鼎盛的时候是伯利克利斯时代，而伯利克利斯时代是古希腊戏剧发展的高峰时代。那么在这个戏中间体现了作家对于哲学对于政治对于社会问题的种种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起古希腊戏剧来仍然觉得对现实有很深的指导意义。今天呢我想集中介绍古希腊悲剧。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以及我们从陶片上面所看到的，像这些陶片上啊记载的都是当时演出的情况，这是美迪亚的演出情况，也就是在陶挖掘出来的这个陶罐上面发现的。那么当时戏剧怎么演的，那么现在只能从文字记载上得到了。那么古希腊戏剧起源于什么呢？它起源于民间歌舞和宗教仪式。在古希腊，当葡萄熟了的时候，要举行盛大的节日。那么在这个节日上，要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因此，在这些歌舞中间，就开始有人来扮演人物了。最开始是扮演洋人，也就是载歌载舞的人们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还弄个羊尾巴。那么在古希腊语里，这种人叫做 Satinos， 洋人。那么洋人在酒神的颂歌中间他扮演人物，这就开始产生了戏剧。这个时间是公元前534年，一个雅典人叫 Thespis， 他首先在这个葡萄节中间唱这个酒神的颂歌里头来开始扮演人物来讲故事。所以大家在百科全书上可能看到戏剧的定义就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着观众的面表演故事的艺术。那么因此 Thespis 第一个采取了演员来扮演人物，并且讲述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有关的戏故事，因此戏剧就开始诞生了。到了第一个悲剧诗人埃斯库勒斯的时候，他又增加了第二个演员，有了两个演员就可以对话了，因此表现这个内容就更加丰富了，那么使戏剧呢就更加完整了。所以 我们都习惯称埃斯库勒斯是悲剧之父。到了第二个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时候，他又增加了一个演员，变成了三个演员。那么三个演员来轮流扮演剧中的人物，那么戏剧的冲突就可以更广泛了。那么到了索福克勒斯时代呢，古希腊悲剧已经相当完整了。那么他的俄狄浦斯王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典范。在今天凡是学编剧的人，恐怕没有不学俄狄浦斯王的编剧手法。那么在古希腊的这个民间歌舞中间是吧，和我们中国的戏曲的发源很相近。我们中国的戏曲也是在民间的歌舞，公孙大娘舞剑气啊，踏妖娘就踏着歌唱、唱的是慢慢就演变成戏剧了。希腊戏剧也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和宗教的活动和宗教的仪式是分不开的，因为酒神节唱酒神的颂歌，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所以古希腊戏剧的产生，一来自民间歌舞，二与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那么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间，他的宗教的概念和今天有所不同，它叫泛神论。那么在希腊这个神中间呢，以宙斯天神为首的有神的这个家族，坦白的说，搞了几十年了，我到现在也背不出这个家族的神谱来，这个神谱太复杂了。那么他们住在奥林帕斯山上，是吧？这个神呢和人呢，在希腊神话中间是一样的，叫做同形同性，就是人的七情六欲，神也有。神在奥林帕斯也过着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在希腊神话中间，这个同形同性是他一个和别的国家的这个神话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在他古希腊的这个宗教中间呢，人们是泛神论者。今天我信酒神狄奥尼索斯，那我就是酒神的信徒；明天我信太阳神阿波罗，那我就是阿波罗的啊，这个神系的。那么在希腊人中间呢，比较喜欢信奉的呢，一个就是狄奥尼索斯酒神，一个就是太阳神阿波罗。那么希腊的神话呢，对于戏剧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希腊悲剧的很多的戏都是表现希腊神话的。所以在中国流传古希腊悲剧，过去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古希腊的神话了解的很少啊。而且呢，说句老实话，很难很难的，在我搞俄狄浦斯王的时候，光阿波罗这一个人的神的名字在剧本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21处，都是讲阿波罗，他有的地方就不叫阿波罗，叫什么什么啊，你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后来演出的时候就简化了啊，所有的名字都集中在阿波罗。中国人知道阿波罗，起码有阿波罗登月火箭，另外还有一个阿波罗的那个音乐带，所以一听阿波罗都知道了。所以他这个神话故事呢，也是对希腊戏剧的这个内容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希腊悲剧，大家一听悲剧，可能就用我们现代的对悲剧的概念去理解了，这里边呢可能就有一点点的偏差。古希腊悲剧在古希腊文里是 Tragedia， Tragedia 的意思呢，在希腊原文中间就是山羊之歌，这就和刚才我讲的装扮洋人洋人剧有关系啊。因为在后来的希腊悲剧中间有歌队，歌队一开始也是做洋人打扮，所以这个词就从这个 Tragedia 来的。那么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间呢，它着意的是严肃，而不是悲惨，而不是悲切。 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六章中间对于悲剧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所以古希腊悲剧在的严肃，那么在古希腊悲剧中间确实它很动人，它的动人在对人的一种震撼力，而不在于你哭哭啼啼，和咱们的钗头凤啊红楼梦啊可不一样，是吧？那么中国悲剧嘛，看悲剧也得带着两块手绢去，看希腊悲剧你不一定哭，但是看了以后你感觉到很振奋啊，一种强大的一种震撼力。那么在希腊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总结中间呢，叫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卡塔西斯。那么这个卡塔西斯呢，这个作用是悲剧独有的，汉语没有一个对应的词，因为这是一个医学名词，大家也知道古希腊的医学也是很发达的啊，是一个医学名词。那么实际上它含有净化、陶冶、宣泄的意思，也就是人们在看悲剧的时候对主人公的悲惨的命运产生了一种同情，就联想到自己，因此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感情或者情操加以宣泄啊，加以陶冶，加以净化啊。所以古希腊悲剧呢，它着意在严肃而不在悲惨，是吧？确实悲剧的独有的震撼力啊，到了今天现代悲剧中间这个卡塔西斯作用还是有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年轻同志不太知道啊，在这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啊，每打一仗以前部队要演戏，演什么戏呢？白毛女、九剑一，这都是悲剧，是吧？所以看了白毛女以后，战士们就激愤了，为喜儿报仇，勇敢的去打仗，这就是卡塔西斯作用的结果。这是以悲剧这种震撼力是来自古希腊悲剧的。古希腊悲剧的题材一般来讲来自神话故事，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来自于古希腊的英雄传说，再有一部分呢就取材于荷马史诗。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人类这个诗歌史上不朽的作品，那么希腊悲剧的很多故事呢就是从里取材的。那么荷马史诗不仅是在内容上影响了悲剧，而且荷马史诗本身的诗歌的写作技巧是直接在希腊悲剧的合唱歌，就是歌队的合唱歌里面体现的，包括它的音阶音律都是采取这个荷马史诗的。再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古希腊悲剧的发展和古希腊的民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的民主运动呢起始于雅典的索伦时代，这个梭伦呢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他就开始 废除土地抵押制，禁止土地集中，就限制人们拥有的土地的这个财产，同时呢剥夺了贵族的世袭权利，就他就开始反对特权了。从梭伦时代开始发展到伯利克利斯时代，是到了古希腊政治经济文化的最高峰啊，我有时候不恰当的比喻，到了咱们唐太宗了，开明君主啊。这个伯利克利斯呢，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希腊的民主精神。那么他呢本人呢特别重视文化，而且特别爱好戏剧，他把戏剧作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宣传他的民主精神的一个场所。所以戏剧到了伯利克利斯时代啊，那发展是我们今天都听了以后很惊叹的。到了他这个时代，观众看戏太多了，就要卖票，一卖票穷人就买不起，于是乎伯利克利斯就给每一个公民发看戏津贴。这还不算呢，到了这个古希腊戏剧，他每年要举行几次戏剧节，那么到了戏剧节的期间，所有的政府停止办公，都去看戏，甚至于监狱的犯人也得压着去看戏。他就想为什么呢？因为伯利克利斯很明白，相当多的人是文盲，当时还写羊皮戏，古希腊文那种，他很多人也读不起书啊，也没有文化呀。可是看戏，他不管你有没有文化，只要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就能看戏。所以我们老舍先生啊，就继承了这个传统。解放以后，他不写小说了，他写曲艺和写戏剧。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大众的艺术，不管你有没有文化都能接受。所以伯利克斯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到这个戏剧节期间呢，那就跟咱们过春节似的，都放假了。而且呢，在希腊演戏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从太阳一出来就演，演到太阳落山为止。为什么？没有灯光啊，当时晚上不能演戏啊，只能白天演啊。而且他选的季节呢，是观众在露天可以坐的那个季节，他要是在七八月份，那要晒死了，那只能晚上演，白天不可能演啊。那么由于伯利克利斯这么重视戏剧，所以他和很多剧作家是非常好的朋友，比如索福克勒斯就是他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为了奖励索福克勒斯对戏剧的贡献，他给他授予雅典十大将军之一。其实索福克勒斯从来没打过仗，但是雅典有十大将军，其中有一位剧作家。为什么？就因为他的戏剧比打一个胜仗还起作用。那么在古希腊民主精神中间啊，我自己体会，我们今天还在为之奋斗。比如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发言权，是吧？在这个安提戈涅这个戏中间就直接写了这个问题了，你是君王，那个先知就讲了，我是百姓，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发言权。戏剧和古希腊的民主精神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这个民主精神、民主运动使得戏剧蓬勃发展啊，而且戏剧作为他们的讲台，所以人类从有戏剧起，戏剧就是一种讲台啊。生活里的各种东西嘛，像莎士比亚讲的，是一面镜子，照给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作用是戏剧特有的，而且它是现场的，直接和观众交流的，这是电视和电影取代不了的。所以伯利克利斯这个时代就是古希腊悲剧的鼎盛时代。
看戏是古希腊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们身着盛装来到了剧场，庆祝着一个又一个的戏剧节日。究竟这种古老的演出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怎样流传到今天的？导演艺术家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林为您继续讲述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
我们流传到今天的几十部悲剧，一共是37部，有完整剧本的留下来的是37部，这37部都是伯利克利时代产生的，留到今天的。当然我讲的是悲剧啊，喜剧还有十几部留下来的。再一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古希腊戏剧的演出场所剧场。在古希腊的剧场通通是露天剧场啊，而且这个习惯直到今天他们希腊人看戏还是要露天剧场啊，室内剧场啊很少去，因为在希腊这365天里头啊有300天是不下雨的啊。希腊有三个宝贝叫做阳光、海水、石头。确实它在地中海的东北部啊，地中海气候使得它得天独厚的具有这三宝啊。希腊的阳光确实是透的，天天都是蓝天，锃蓝锃蓝的天。然后它的海水啊，锃蓝锃蓝的海水，天水不分呢。石头就是它有古老的文化，所以希腊人夸张的讲，每一块石头都给你讲出一个故事来，都和一个神有关系啊。你在这个德尔菲这个，要我看一个小破柱子，就是那么3根柱子，烂烂的，这就是阿波罗神庙。啊，所有人请示阿波罗给我预言，都到这个地方来，了不起，一块石头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所以阳光、海水、石头成了他的3件宝，这就成了希腊至今是一个旅游国家，它的国民收入70%来源于旅游。那么它的剧场呢，一般都是建立在山坡上，在山坡上挖出一块像扇子一样的观众席。然后山脚底下呢有一个圆场，就是表演场。在这个圆场的后面呢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是换装的地方。那么这个建筑物呢还可以起到隔音的效果，这个就是埃比达弗罗斯剧场。这个剧场是古希腊伯利克利时代留下来到今天仍然能用的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容纳17000观众，妙极了。在这个地方啊，你要是在最后一排看的话，这个人就跟这么点儿似的。但是你在那儿撕一张纸，在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不信，我们就做实验，我们用咱们那个5分钱的钢镚，就是这样站着，往底下一放，掉下去怎么滚，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去年啊，我在那儿又一次的看演出，那10000多人同时鼓掌啊，那真跟打雷一样，要是笑起来哈哈哈，那太震撼了。那么这样的剧场大大小小遍布古希腊，现在都有遗迹，比如这个遗迹是德尔菲的古剧场，这个古剧场现在只供参观用，不能演出了啊！你要是看起来都一堆烂石头，但是想想当时就是在这儿演出，每一次的演出是那么多的观众。这个 Stion 在希腊的北部，这是原始状况，这是现在修复以后的状况啊。这个是在佩特雷的欧迪翁剧场，建于公元前165年，至今还在用。我导演的戏在这儿已经演过2-3次了，3次在这个剧场演出，装6000观众，你看得不起眼儿，能坐6000人啊！我们有一年在那儿的演出，6000人动容唏嘘啊，挤得满满当当的。这个，这是古希腊的剧场。那么，由于他的演出剧场是这样一个情况，因此在表演上，他就对演员有很多要求了。他要求演员要戴面具， 要穿高底靴，这又和咱们中国戏曲一样，所有的动作幅度要大，因为你看从上看这么小的人，你小个动作不行，所以动作都要大，声音要洪亮。那么特别是他要求演员的表演要有真情实感啊。这个有一个戏叫《酒神的伴侣》，其中的女主角这个演员啊，她由于祭酒神，她是酒神的伴侣，狂欢喝酒喝醉了，然后她就看到一头狮子，她就把这狮子给杀了，结果没想是她的儿子，所以后来当她酒醒以后，她下山了以后回到宫廷以后，她一看怎么抱的是自己儿子的头啊，痛哭流涕。那么这位演员为了找到真情实感啊，正好他的儿子早死了，所以他每一次演出他就抱着他儿子的头盖骨上场去演戏，要拿到这种真情实感。另外呢，在古希腊的这个戏剧中间有音乐，音乐很简单啊，他一般有一个小的，就像咱们那个竖琴似的小竖琴，然后有一个双管的一个箫，然后有一个鼓，就这三件乐器。那么有的戏中间的曲调呢很好听，很简单，所以观众看完了戏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哼着戏里的歌回家。当然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管哪个国家演的古希腊戏剧的音乐都不是原始的音乐，因为原始的音乐没有留下来，只有记载，文字记载。那么演员在念台词上面，那必须是他有很坚强的语言的基本功啊。确实我在希腊访问的期间呢，到几所戏剧学院去过，哎呀，他们歌队的演员就专门要学两年，他把人的最低的频率的声音要突然一下子拔到最高，然后练了这种声音啊。另外呢，形体的各种动作啊，他们至今还是这样。所以当时有很多政治家他们要演说，所以伯利克斯呢就指示他们，你这个演说不行，你去找某某演员好好学学演讲，学学台词。所以那些政治家们包括伯利克斯本人都向演员去学习怎么发声怎么讲话，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政治生活中间演讲是非常重要的，辩论是不可少的，哎，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呢，希腊人刚才我讲了，由于他的阳光非常好，所以他们喜欢户外运动，不喜欢在房子里待着啊，要享受阳光，享受生活啊。希腊人有个哲学，自己创造了生活，创造了财富，就要会享受生活，享受财富。所以这个戏剧活动在白天演出，那么那是可以召集很多的人的。那么这种看戏的习惯呢也延续到今天，所以在希腊呢现在每年的夏天啊，每一个城市都要举行自己的艺术节。那么观众确实他们看戏啊，也成了他们生活中一种不可少的东西了。那么关于戏剧节，他每年要举行三次戏剧节在雅典，每次戏剧节都要选出三个悲剧诗人的作品来进行比赛。那么比赛分头奖二奖三奖，因为只有三个人比赛，所以得第三奖就是失败了。他雅典呢当时一共分十个区，每个区选出若干的候选人来，然后由政府决定十名一个区一名，由这十个评委来打分。这十个评委打完分以后呢，抽出五个来，随便抽出五个来，把这五个人的分一平均来评定你这个是不是获奖。问题在下边，他有法律规定，凡是评委不能徇私舞弊，如果徇私舞弊是要受制裁的，而且观众可以提出质疑的。最高的法律如果发现你严重的徇私舞弊， 处以死刑。这评委，这是古希腊2500年前呢。那么最大的一个戏剧节叫酒神大节，这个是在雅典举行，是在这个剧场的下边，这个剧场是叫希罗德剧场，在雅典卫城下面，它是建于罗马时期，在它的下面有个迪奥尼索斯剧场，叫酒神的剧场，现在已经作为古迹了，不能演出了，在这儿举行比赛。那么一般的希腊悲剧比赛以前呢，每个戏演出以前呢，要先在另外一个地方啊，编剧、演员啊、歌队的队长和观众见面，观众给他们献橄榄枝的花环戴在头上，然后这个介绍仪式完了以后，大家进剧场再演戏啊，演完戏以后再回到这个地方给庆祝，演得好就庆祝，演不好观众就回家了。另外观众看戏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作为节日，因此都换上很漂亮的衣服，而且带着葡萄酒，带着吃的，戏好了就大家都看戏，戏不好了大伙儿就喝酒吃肉，戏再不好了就把那烂西红柿给你扔到台上去，再演就不好了就下去下去换一个，别演这段了。这剧场也挺民主
啊。
另外呢，这个演员在当时是非常被尊重的职业，为什么呢？认为观众认为演员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演员的财产是不容侵犯的，就是两国交战演员可以自由来往。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雅典还成立了演员同业会，那可是有实权的，是吧？哪个演员生活困难了就给他发津贴啊，因为就说明观众爱看戏，所以特别尊重演员。再一个情况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悲剧和喜剧在当时是有严格的界限的，悲剧诗人不写喜剧，喜剧诗人不写悲剧，而且认为悲剧是崇高的，喜剧是低俗的。其实古希腊喜剧也是了不起的贡献。那么古悲剧在这个结构形式上呢，它有它特殊的一个结构。一般的开场的一场戏呢叫做开场，就是这场戏呢介绍一下剧情，介绍一下背景，这场戏结束以后呢就是合唱队的进场歌。歌队是古希腊戏剧不可缺少的一个传统，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古代大家知道露天剧场没有大幕，所以歌队就可以起到一个大幕的作用，同时歌队唱一个歌就表示换了一场戏，表示换了一个地点。那么在进场歌之后呢，一般有1到5场戏或者4场戏，最多的到7场戏，那么最后是吧，有一个中场。这个希腊悲剧30多部悲剧它的中场都是非常平静的，内部张力非常紧张的，台上空空如也的，非常肃穆的一种情况的一种结束，和后来的悲剧不一样。为什么呢？它就是让你去思考，这个故事看完了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合唱歌是非常严格的诗啊，而且在合唱歌里边它可以表达作者的各种思想，它可以介绍剧情，它可以渲染气氛啊，合唱队还可以载歌载舞啊，起到大幕的作用。因此在古希腊悲剧中间歌队的功能是非常多的，所以后来我把它总结了17条功能啊，它还可以当布景，它还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多得很。所以演古希腊悲剧如果没有歌队它就不叫，那就跟现代戏剧要分不开了啊，它这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到了公元前的三世纪，以雅典为中心的戏剧活动开始萧条了。那么戏剧的中心转移了，转到了今天的埃及亚历山大。到了公元前120年，酒神的大节就不再搞了。从公元前120年为止，希腊悲剧进入了一个消失的状态。这个消失经历了1000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的考古学发现了古希腊戏剧的草本，给欧洲的戏剧家打开了一个明亮的窗户。当然文艺复兴不仅是戏剧，文艺复兴，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因此希腊悲剧又得以流传。但是希腊悲剧的演出应该说到上个世纪的初，1920年前后才得以恢复演出，这中间一段几乎就没有演出了。但是有很多的剧作家，他们学习古希腊戏剧后自己来写了相应的题材，从罗马一直到欧洲。但是说句实话，没有一本超过原来的戏，可以这么说，没有一本，包括狄更罗，包括这些大家们改的啊，比较难啊。罗马的戏剧和希腊戏剧很相关，那么罗马的戏剧有的是直接拿来希腊戏剧来演，有的是罗马作家自己在写，但是都没有超过原来的。那么这种古希腊戏剧的影响啊，经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总结，这个诗学啊实际是一本戏剧学。它为什么叫诗学呢？因为呢戏剧，古希腊戏剧本身就是诗，它的对话是诗，它的合唱歌更是诗，所以它就叫诗学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一部分呢是存下来的，我们看到这一部分都是戏剧的，他论其他的呢就很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学戏剧的要学古的最古的最完整的戏剧理论，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啊。而且诗学中间的有一些的论点啊，至今还在影响着全世界的戏剧，比如戏剧要有冲突啊，比如刚才讲的戏剧是对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至今还是这样的。我今天非常感动，讲古希腊戏剧我们来了这么多的，当然你们不一定都是戏剧爱好者，但是起码是对戏剧一种支持，感谢你们。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戏剧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诞生了三位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经久不衰地上演于世界各国的舞台上，影响着世人。导演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罗锦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下期在文学馆听讲座为您继续讲述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下篇。